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，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恕牧师说，盼望是整本圣经的旋律。圣经论到世界的创造，世界的结束，也论到睡了的人，人死之后，那是我们知识够不着，经验也达不到的地方。年节期间，人们必谈死亡，但保罗宣告：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便说：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基督徒不避讳谈死亡，并且晓得在基督永远的国里，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这些事都要成为以前的事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人死之后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传道书12章1到7节，以及希伯来书9章27到28节。传道书12章1到7节，希伯来书9章27到28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今生若比永恒长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
叫那世上的人
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。
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换？能拿什么来换？
吃喝快乐吧，
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
今生若
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。还有那种投资比人比这更大，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
跳到世上的人我心里发出赞叹，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。只这贪欢些
传道书第十二章一到七节，以及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发战，有力的屈身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。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。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岂有审判？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传道书十二章一到七节，以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，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道：睡在尘埃中的，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睡在尘埃中的，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人死之后。每天在忙碌的生活轨道中奔走，常常使我们忽略神与他的话语。然而生活中总有重重危机与未知的挑战，不断涌现的疑惑和等待决定的选择，更有无数的伤害与失落。这些都会提醒我们需要依靠全能救主的帮助。可惜绝大多数的人到了临终的那一刻，依然拒绝将自己交给神。拒绝神与仰望他的人，两者最终的下场有着截然不同的对照。背逆神的人在离世后，将在黑暗中与那创造者与赦免者永远隔绝，而神忠心的儿女将进到充满慈爱的天父怀抱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是旧约中 对死后描述的最详实的经文。以赛亚书26:19也提供类似的陈述。圣经清楚指出，信耶稣的人得永生，不信他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，他将受到永世的刑罚。你选择哪一条路呢？
退居旷野，采集玛纳，丰富灵粮，喂养主羊。旷野玛纳，孙大中主持。
今天我们思想人死之后这个题目。人被造成有灵的活人，死并不是人的终了，死后还有审判，因为罪债要追讨，罪行要报应，罪名要判定，罪行要承担。人死之后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当人死的时候，人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，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，而是所有悔改机会的结束。启示录20:11-15，约翰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定罪的审判，警戒我们不看重永恒的危险，不要在关乎你永恒的事上沉睡，因为这些事是关系到你平安的事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要在永恒的事上有智慧。神把永恒的意识已经放在你我的心里，而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我们明明可知的，无可推诿。死并非神的旨意，乃是罪的工价。当罪入了世界，创世纪5:5记载，亚当活了930就死了，因为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死就证明人有罪，而律法进一步叫人知道他犯了什么罪。亚当共活了930就死了，他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神造人在地上，并不是就置之不理，任凭人为所欲为，他对人是有要求、有目的的，他也是要进行管理跟审判的。人的一生所有的生活行动要对神负责，有一天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你的脚步和谁同走一路，思想跟谁符合，与谁同行，就注定与谁同结局。生命何其短暂，死亡离我们个人不远。生命是严肃的，死亡是真实的，罪是存在的，人人都要面对，都要思想。面对死亡，惧怕没有用，忧愁没有用，不甘心也没有用，抱怨也没有用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死是众人的结局，但不是结束，请注意这一点，因为死后还有审判。神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当你回到神那里去，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是因为神的时间到了，他已经预先定下你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，这是主因，而疾病、意外，这也是神安排的次因，借以收回你我的生命气息。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都在乎他。 时间不会为你停止，死亡是确定的，你要有智慧为自己必要来到的死亡做准备，要为自己在神面前嚣张的日子做好计划，与神和好是你在健康时候要积极做的事。若你羞于见神，在病痛中又怎能得着安慰呢？一个人很可能还来不及信主就突然死去，所以不要想哪一天才信，圣灵感动你，你明白的真理，当下就信。最好的时间永远是现在，不要把最重要的事、最艰巨的任务一直拖延到自己最软弱的时候。你知道衰败的日子要来到，就要像约瑟为了七个将要来到的荒年做好准备。英国清教徒薛伯斯说，既然我们无法避免疾病与死亡，那么该如何事先做好准备？他说，第一，趁着还健康的时候竭力以神为你的朋友。如果人一生任意妄为，随便犯罪，不断的亵渎神、辱骂神，你在病痛中怎能得着安慰呢？我们可以合理怀疑，在病中才悔改的人，可能因为惧怕刑罚，而不是因为恨无罪。神通常会让这样的人感到绝望。第二，断绝你对世界的爱，好让自己在遭遇苦难时能忍受得住。对一个预先致死自己的心跟欲望的人来说，死亡并非难如登天的事，世事虚空，靠不住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根本无济于事。第三，天天向神交账，不要等到病了才要面临最艰巨的工作，把最要紧的事情拖到最后是愚蠢的。死亡可能突如其来的临到你，或者你感到你的理解能力变得不再清晰，把最要紧的觉知拖延到自己最软弱的时候，再没有比这个更疯狂了。我每天都受世界的搅扰，需要天天洗净自己。第四，趁着健康之际为生病时的安慰打好根基。美好的生命是为美好的死亡做预备，要像约瑟那样为饥荒、灾病、死亡等困难时期做好预备，有相应之物使你在病痛中得着坚固。我们不是由着自己到这世上来的，我们早晚要见神。那个天天忘记神、不想到他、不尊重神、也不理会神的吩咐跟他的旨意，然而你不能逃避神的面，你不可能永远不见神，你不见他，他也要见你。因此要认真默想死亡，因为他正在接近你。再是寄居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，每过一年我们地上的日子就少了一年。人死之后，对你灵魂而言没有任何事可以做了，审判的日子必定要来到。默想死亡使我们约束容易放纵的肉体，懂得更加爱惜光阴，善用时间。神要追讨人的罪，保罗跟罗马巡抚腓力斯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路加说腓力斯甚觉恐惧，施洗约翰说基督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人死之后有不同的结局，主耶稣在他的教训里提到地狱的次数比天堂要多得多。比如马太福音10章28节，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。路加福音12章4到5节又记载，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，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，我是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。再看马可福音9章， 43节到48节，耶稣说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的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一直到马太福音25章46节，耶稣在橄榄山谈论末世的时候，他还提到这些人要往永兴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看到这个分别吗？永生和永行，耶稣是清楚划分的。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更是多次提到地狱。启示录19章20节提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启示录21章第8节提到这是第二次的死，所以地狱的存在是确实的。希伯来书10章31节作者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启示录20章10节又提到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14章11节又提到昼夜不得安宁。在路加福音16章，阴间的财主说，我在这儿极其痛苦。地狱的本质就是神不悦的怒气。那些明明是神所造却不信神抵挡他的人，最后就是受羞辱，永远被憎恶。这是但以理书里边提到的，地狱要为神的公义做见证，因为神一定要审判罪恶。地狱也要见证人的责任，因为你是有选择的。天堂地狱不会因为人的信或不信有任何改变，受刑罚者的状况是何等让人不安跟绝望。路加福音16章，阴间的财主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基督教不是一套道德教条、伦理教义或者哲学理论，是讲真实的事情。因为有一位扭转乾坤的基督，他为你的罪被钉死，复活升天，并且还要再来。保罗清楚告诉我们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英国新教徒神学家汤姆·华生说，一个信徒可能思想受苦的地方而感到恐惧，但是乐于思想他们永远不会进入那里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跟把握？若你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，就不会羞于见他。圣经教导地狱的事情，是要唤醒所有人怀着感恩的心领受基督的恩典，因为是这恩典把我们从永兴里拯救出来。神怜悯我们，预先给我们警告，把地狱的真相告诉我们，使我们在读他话语的时候可以转向基督，在他里边寻得救恩，到了这里得着生命。至于那些不信的，巴克斯特牧师说，如果神把他们放在他的审判台前，哦，他们顽固的心被教化，骄傲的神情将被卸下，脸色将变得苍白，强硬的话语将变成无言的沉默或恐惧的呼求。亲爱的朋友，唯愿我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些事，肯思念这一切的结局，千万不要不经思考随意选择前方是天堂亦或是地狱，那是两种不同的结局。人死之后，你要进入神永远的爱，还是他不悦的愤怒？你要把自己转向哪一边？你的脚步要走向何方？愿我们都存着敬畏的心，愿意好好的严肃的思想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心有一权。
心有一权，血流盈满，永志也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你知道地狱的可怕，因此你甘愿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像地狱般的苦刑，为了把我们挽回。主啊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感谢天父，你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感谢你赐下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不是消灭，是出于你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你的怜悯不是断绝。你把我们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拉出来，我们一生要称颂你。我们中间若是还有没有信靠你的朋友，请你继续施恩感动，使他们真正回转，你就转回为他们后悔。因为你的心意不是要人灭亡，而是要拯救他们。现在正是恩典的日子，借由今天的信息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走上生命之路，远离在下的阴间，远离你的不悦，进入你所喜悦与你爱子合一的生命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